以下是讲道时间，今日有汤仲年牧师为我哋正道，讲题是复活得胜主神之道，有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我哋喺未才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求你咧喺呢个时刻咧，安静我哋，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打开我哋属灵嘅眼睛，让我哋睇到你嘅荣耀，以致我哋能够明白你自己嘅话语，将你嘅话语藏喺我哋嘅心嘅里面，免得我哋得罪你。天父，我哋恳求你咧，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每一位。你的灵自由浇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你亲自跟我们讲话，掌管我们以后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刚才主席跟我们读那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天使责备妇女们的无知。天使同时宣告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并且提醒这群妇女同埋佢嘅门徒，主嘅话是可信可靠嘅，主嘅应许是必定会实现嘅。今天神藉着呢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同我，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得胜了死亡，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应许和他一切的担保都必定会实现。今天我的讲题是复活得胜的主神之道。天使向人讲话，其实是一个在超自然的现象来的。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曾经向一群在伯利恒旷野牧羊的一群牧羊人显现来到讲话。在主耶稣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埋葬第三日之后，有一群妇女在天蒙光的时候，天还未发光亮的时候，他们带着香膏要去到耶稣安葬耶稣的坟墓的里面，他们准备高抹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天使仍然的向这一群妇女来到显现，向他们来讲话。天使总共讲过三句的说话，有质询，有宣告，亦都有提醒。一句温柔的质询，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这样讲，他说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这个是天使对这群妇女温柔的质询，或者是一个温柔的责备。为什么呢？天使质询他们，先至甚至是温柔地责备他们，这群妇女你找错了对象，你找错了对象，你为什么会在活人的地方找死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这群妇女在天蒙光、天还是很黑的时候，他们带备香料穿过耶路撒冷漆黑的街道来到这个坟墓的地方，他想找到耶稣的坟墓，用香膏来高抹耶稣。弟兄姊妹，其实这种是一种爱的表现。虽然这群妇女很伤心欲绝，但是他对耶稣的爱心并没有止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就是那个安息日那一天，他们亲眼见到他们所爱的主被凌辱、被鞭打，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一切一切的发生都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在想，他们怎能够接受那些人将那些口水吐在他们所爱的主的面上面呢？他们怎能够忍受别人对耶稣的讥笑、嘲讽、捉弄？他们更加不能够忍受看到他们所爱的主被活生生钉在罗马帝国的酷刑十字架上面。但是即使所有人都 离弃耶稣，这群的妇女仍然知道，仍然宣认耶稣是他们所亲爱的主，他仍然要跟从他。在这群妇女的心里面，他们可能在这样想，让我再见耶稣一次面，让我用香膏膏抹他的身体，让我再服侍他最后一次，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的服侍。怀着这种心情，这群妇女就来到安葬耶稣的墓园里面，他们要找那位已经死了，甚至尸体可能已经发胀开始腐烂的耶稣。他们要在他向他们表示最后对他的主崇高的致敬和爱意。天使明白这群妇女对耶稣的爱，但是天使却是用一句温柔的话来到质询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天使质询他们，天使责备他们，他们找错了对象，不要在那些死人堆里面找活人，活人是要在活人的那个环境里面，在活人的群体里面去找。他们的主不是一位死了将要腐烂的主，他们的主是一位已经从死里面复活那位的主。天使质询他们找错了对象，天使亦都质询他们找错了地方。这个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有具挑战性的问题。这群妇女找错了地方，主耶稣不在这个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找耶稣都是从死人堆里面找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4章2到3节，圣经这样讲，看见石头已经从墓门滚开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这群妇女所找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这个正是表示耶稣不在死人堆的当中，他已经复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在死人堆里面找耶稣呢？今天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依靠的主，是一个活着的主啊，还是一个死了的主呢？还是一个历史上面的耶稣呢？他的复活的大能是否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他的复活的大能是否在我们惧怕，在我们软弱的当中，他能够使我们能够克服？他是否活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呢？天使虽然温柔地责备或者质询他们，但是更重要的，天使在这个时刻也都做了一个荣耀的宣告，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的宣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宣告具有两重的意义。第一，这个宣告宣告出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就是那群犹太人朝思暮想世世代代他们所盼望期盼的尼赛亚。他已经来了，并且他已经受死，从死里面复活。他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息。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谎言，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我们所信的也都是谎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核心。耶稣复活的事实是证明耶稣的确就是那个尼赛亚，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要使他的民，使他的选民从罪恶的里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的那个救世主。尼赛亚就是这位救世主，就是将罪人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救拔出来的那一位。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样就表明他没有战胜死亡的能力，他就不是那位赐人生命的救主，他就不是那位的尼赛亚。我们亦都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得不到复活的盼望。但是耶稣不单单止复活， 他还这样说，他是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天使荣耀的宣告正是我们永恒盼望的根据，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天使不单单宣告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圣经所预言上帝所应许那位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天使还宣告出福音那个信息的中心是什么？福音信息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复活。当初那些使徒认为这一群的妇女所传的信息是胡言，就不相信。但是当他们亲眼见到空坟墓和空坟墓当中细麻布独在一处的事实之后，那些胡言就成了稀奇的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应当是福音的使者。怎样能够做福音的使者？就是我们必须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信息。怎样传？首先我们必须要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也必须要相信和接受我们这位救主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得胜死亡这个的事实，并且将这种复活大能的生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来到彰显出来，以至于这种生命，这种复活大能的生命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惧怕和软弱。这种大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动力，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很多人相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敬佩他的爱心以及他对改变世界那种的抱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们却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复活这个神迹。在第四世界大战的初期，有些记者去到印度去访问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圣雄，印度的圣雄甘地。他对访问他怎样看耶稣这个人，甘地这样回答，他对我来说，耶稣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我不是基督徒，亦都不能够说我是从心里面接受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好像甘地一样，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不相信他来成就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这样我们所信的就不是圣经所传的福音。因为基督教福音信息的中心是离不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最后天使给到这一群的妇人一个严肃的提醒，在路加福音24:6-7，圣经是这样说，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中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耶稣生命当中两个很重要的中心，同时亦都是我们所传福音的中心。天使要我们纪念这个事实，为的是什么？原来天使要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很严肃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主的话是可以信的，是可以靠的。天使用一个命令的语态当纪念，这个是一个严肃的提醒。接着天使又说，人子必须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天使其实是将耶稣曾经跟门徒所讲的说话重复讲多一次，因为这些说话其实耶稣已经不断重复的跟门徒讲过，现在天使又再重复的讲一次。 天使是要那群门徒记得并且提醒他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无论他有多少个应许都会应验的，因为主是一个诚信真实的上帝，他的话是绝对可信可教的。当主耶稣提到每一次当主耶稣提到他的死的时候，他也都会同时提到他将要复活，因为对耶稣来说，死和复活就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不能够分开的，亦都系等于就好似一个椭圆形嘅一个椭圆形咁，有两个嘅中心系唔可以冇咗嘅。弟兄姊妹，天使提醒我哋，主耶稣系诚信真实嘅嗰位，佢所讲嘅说话一定会应验。弟兄姊妹，喺呢个弯曲薄脉嘅世代里面，我哋越嚟越睇到好混乱，我哋都知道，我哋都会知道咧。这个世界明天不会更好的，主耶稣也很早告诉我们，他将要回来，主再来的预言必定会应验，主再来的应许必定会应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我观看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已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启示录的作者藉着圣灵感动他，将末后将要成的事情话出来，他告诉我们，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他的名叫做神之道，当然他的名字也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都是那个要将来并且一定要来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天使要所有的信主的人都要相信主的话是绝对的权威，正如使徒保罗这样说，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天使不单单只提醒我们主的话是可信可靠，天使还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活出主的话，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新生命。主提醒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里讲出死和复活是不单单只是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两个焦点，同时也是跟随主的人生命当中的两个特点。耶稣所设立的圣礼，他亲自所设立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圣餐礼，一个是圣洗礼。耶稣就是藉着这两个圣礼再次提醒门徒严肃的常常的去纪念耶稣，这群的门徒应当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因为死和复活不单单只是耶稣生命的核心，亦都是跟随他的门徒生命的特质。藉着圣洗礼提醒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要决心的立志的要和耶稣基督来到联合，不单止和耶稣基督的死的形象联合，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复活的大能，将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亦都每一日与复活的耶稣联合，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藉着圣餐礼要我们常常纪念他的死和复活。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快餐店，他将近打烊的时候，那个店里面的经理就将当日所营业的钱，其实是一个很巨额的营业收入， 就放在一个的鸡皮纸袋里面，就是用来送快餐的鸡皮纸袋里面。在就来打烊之前呢，有一对的情侣就来买快餐、哦、在忙乱的当中呢，那个服务员就将那袋装满了银纸、啊、巨额营业收入的那两袋 的袋呢，就误送了给这一对的情侣。这个情侣开车去到一个附近的郊外公园，准备打开这个快餐盒、这个纸袋吃东西的时候，他发觉原来那些不是些快餐的食物，而是一大堆的银纸。于是他们两个马上就驾车回去原来的快餐店。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到快餐店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快餐店已经乱成一团，一锅粥这样。经理在这个时候已经报了警，警方、电视台、记者都来到采访。这对男女的及时出现，将那些失物、那些巨额 的钱呢物归原主，引起大家一阵的欢呼。在这个时候，这个电视台和记者就簇拥前来要采访他们，要表彰他们这一对男女的善行。在这个时候，那位男士很紧张，很严肃地这样拒绝，并且呢飙晒汗，这样对着这群记者和这些电视台的摄影师这样说，他说千祈千祈不要出镜啊，千祈不要拍我啊，因为现在跟我一起的那个不是我太太来的。善和恶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激烈的交战，激烈的纠缠。我们有善的一面，原来在我们心底里面也都有恶的一面，善恶不断交缠，不断斗争。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能够缺少的经验，特别是当我们很认真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经历到这种的经历。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一个恶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能够克服这个恶，这个恶可能是嫉妒，可能是苦毒，可能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争执的当中。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的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就是认输，因为他说靠着我们的主，就是靠着那个复活主的大能，保罗就能够胜过。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日日的对付我们的老我，将这个老我钉，这个罪我和耶稣基督联合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又藉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出与基督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基督来到联合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和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经历呢？耶稣预告他将要回来，这些事情一定发生的。我们怎样去迎接，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呢？在马太福音第24-25章真是很精彩的一段的经文来的。最近我牧师做呢，常常都是在读马太福音24-25章，和先知书的预言和启示录来到结合。在24章那里讲到那群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两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你说呢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几时发生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啊？于是耶稣就答他们这两个问题。讲完了之后，耶稣就讲了三个的比喻，一个善仆和恶仆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安财受干的比喻。之后耶稣就对着那群听众讲出他的挑战。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31-32节，我只是讲他两次啫。他这样讲，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很严肃地提醒那群的听众， 今日好提醒我哋，嗰位监察人心嘅上帝，荣耀审判嗰个大君王，佢将来一定要嚟，佢要按住今日我哋每一个人今日嘅所作所为，我哋今日嘅行为嚟到审判我哋每一个嘅人。我哋系咪见到一个人喺监里面，喺病嘅里面，我哋嚟到服侍佢？是不是诚心真诚地服侍他，好像服侍耶稣的一样？主已经复活了，主复活了，对每一个人来说，纪念主的复活不应该是每年复活节先做一次的，其实每日我们都应当纪念主的复活，亦都系我哋每日应当靠住耶稣基督嘅能力去经历与佢复活嘅能力联合嘅嗰种嘅经验。等姊妹，我哋要向世界宣告主复活咗，主复活嘅大能喺我哋呢啲软弱嘅生命当中彰显出嚟。呢、这个唔单单指主复活，唔单单指一个信仰嘅宣告，佢更加系主所赐嘅盼望嘅确据。奥比利奥波德科恩，这个呢是一个犹大的拉比，他出生在匈牙利别列支那东正教的犹太人社区。当他18岁完成了个基础的、学业的训练之后，他就定义进入拉比学校接受一个严格的拉比训练，他很期盼作一个优越的拉比。他心里面常常被一股的热诚所触动，他常常为着以色列人的复兴和盼望尼赛亚的降临切切的祈祷。他每天清晨重复以犹太信条的12条作为祷告上主的祈祷文。犹太教信条的12条祷告上主的祈祷文是怎样写、怎样讲、祈祷文是这样说，他说 我完全相信尼赛亚要到来，尽管他迟延，但是我每天都是等待他的来临，因为他渴望尼赛亚的来临，所以他从圣经旧约的先知书，他一路在那里潜心的钻研尼赛亚的来临。当他看到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同埋以赛亚书53章，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系讲到70个7嘅预言，以赛亚书53章系讲到受苦尼赛亚嘅预言嘅时候，佢就推断，按照佢嘅推断，尼赛亚其实已经降临咗啦。喺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圣经点讲啊？佢话你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众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同埋预言，并高至高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来嘅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嘅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大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个王的民来毁灭者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敌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与必使祭主以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以赛亚书这样讲，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十末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当拉比尼奥波德恩去看着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就知道但以利和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其实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看到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当公元前606年犹大亡国之后，直至到公元536年波斯王古列下诏以色列人可以返回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圣殿，直至到阿达薛西王颁下这个诏书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公元前446年第一个749年之后，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建完了。62个七之后，即是呢去到公元后29到大概33年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被剪除，尼赛亚被剪除，就应验了70个七个预言的里面前面的69个七。最后那个七是什么呢？最后那个七就是末后的七年，这个我们说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是大灾难那个的临到。在这个69个七和77中间，我们叫做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会出现什么？在恩典时代后期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要在无花果树，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无花果树发现长芽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夏天快来了，主来的日子就近了。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民，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地，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无花果树是代表圣殿，圣地圣民。因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同埋在中东战争的里面，以色列重夺耶路撒冷，重夺东耶路撒冷，将整个耶路撒冷置在以色列的统治底下，这三个预言已经实现。最后一个实现就是圣殿要在那个摩利亚山，就是现在回教清真寺那块地方重建。这个也是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即是灾难 的日子，灾难来临之前的日子，末期未还未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启示录那几只印那几只马出来跑的时候。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讲，其实我很想跟大家有机会我会讲但以理那个预言70个7，还有那个尼布格尼撒所看到的异象，那个金头，那个金像，和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预言与启示录的关系。今天没有时间这么讲，但是在这些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尼赛亚受死埋葬复活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当拉比利奥波德恩他潜心钻研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和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没办法否认他所钻研的那种研究的结果，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其实已经来了。但是他研究的结果正是跟他正统训练的犹太教的信仰互相违背，这样使他陷在一个极大的困苦和迷茫的当中。后来这位拉比利奥波德科恩有机会去到美国，在一个犹太人的牧师的手里面获得一本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他拿了的时候，他回到家一口气将他读完。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没办法不承认这位被钉在十字架被人藐视的那位耶稣就是他朝思暮想所盼望的尼赛亚救世主。不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一个受苦的君王那种的角色来。所以他下定决心忍受百般的苦难和无理的逼迫，他决心要跟随耶稣。一个犹太人在一个犹太社区里面，一个被尊崇的犹太拉比，如果他改信基督教，他其实是要跟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有的关系要斩断。利奥波德科恩因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生生命和生生活，他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背起十字架，甘心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经过很多的艰辛困苦，他在1894年他在纽约成立了布朗斯维尔犹太人传道会，专门是一个差会，专门向犹大同胞来传福音。这个也是以色列见证会那个的前身。在这个纪念，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让我们思想翻翻到2000年前那个主日的清晨，翻翻到那一群爱主妇女的经历。他们站在那个空坟墓面前困惑极了，他面 面对天使，他们惧怕战惊。天使向他们讲了三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一句温柔的质询：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一项荣耀的宣告：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同埋一个荣严肃的提醒：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三句的金句完完全全的将主耶稣复活的真正意义带出来。感谢神，主已经复活了。虽然我们主复活不能够将我们从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永远提出来，我们会不遭遇困苦，一帆风顺，天色常蓝，常晴无雨，主没有应许过这样。可能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一个困苦、艰难、罪恶滔天、黑白不分、谎言纷乱的世界里面，甚至跟随他的人受着很大的困难、折磨，甚至殉道。但是因为他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因为他复活，我们就能够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的生命里面不再惧怕，彰显他的荣耀，勇敢的这样活下去，做流通的管子，承担使命，为主见证。感谢上帝，复活节告诉我们，再次严肃地提醒我们，主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要那些跟随他的人活出他复活得胜的生命。